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，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。一群良苑的老师，每个主日按时分粮。良苑讲台，
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，我是杨天成。能够借着主的圣日，特别是在良友电台72周年的这个当中，一起跟大家来分享。良友电台2021年的主题是“来跟从我”，也就是说，我们要一起跟随主，跟随主的脚踪。今天我们看的几段经文呢，一个是在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，还有哥林多后书5章16到21节，以弗所书2章11到18节。首先我们看马太福音28章，经文是在18到20节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第二段经文是在哥林多后书5章16到21节。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，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，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一切都是出于神，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，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。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，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，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。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，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，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第三段经文在以弗所书2章11到18节。所以你们应当纪念，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，是称为没受隔离的，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隔离之人所起的。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，在以色列国民以外，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，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，没有神。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，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。因他使我们和睦，使两下合而为一，拆毁了中间隔离的墙，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，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，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，如此便成就了和睦。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，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，与神和好了，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，也给那近处的人，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，得以进到父面前。今天我们借着机会呢，来讲一个主题，就是遵从主命，福音广传。遵从主命，福音广传。我们从这三段经文看到一个共同点，都有一种催逼感，一种使命感。你我都在教会当中，或者我们都是在主的里面，我们都是受了主的托付，要完成主的使命。大使命或者说使命对你来讲代表着什么呢？你认为这对你有多么的重要呢？我们在马太福音看到一个主题，这个马太福音的主题呢，就是主 基督就是大君王，他更是愿意与人同在的君王。他不单单是说从一个荣耀的天上来到我们的当中，从荣耀的国度降世为人，他更是愿意与我们同在。这个大君王，他卑微到一个降生在世上的、生在马槽里的婴孩，他起名叫以马内利，就是愿意与人同在。这就是荣耀的君王来到我们的当中，住在我们的当中，甚至为我们受死，乃是要救我们世人回到天父的面前，他愿意与我们同在。这就是在马太福音一开头告诉我们的主题，与人同在。到了最后一章，二十八章，他不单单是说他要为世人降生，更是要为人受死。在升天之前，他给门徒也给教会一个大使命，就是要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，让所有的人都听到福音，更是能够来跟随主。这就是马太福音最后的一个重点，就是赐下大使命，让教会去把耶稣基督完成的救恩传给世人。所以你看，在大使命当中有一个最后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主给我们的一个荣耀的恩典。这个恩典就是什么？当我们去传福音，当我们去带领人去成为主的门徒的时候，主就与我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你看到这个主题又再一次的出现，就是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，与教会同在，与去传福音的人同在。当你我愿意去遵从主，去把福音传给世人的时候，主就与我们同在。这就是主在我们生命当中给我们的一个特别的恩典。你我被主所拣选、所拯救以后，不单单说我能够进到永恒的国度，更是能够参与到神永恒的计划里面，参与到把这个与人与神和好这个恩典、这个道理带给世人。这个就是我们所承受的使命。当我们愿意把这个救恩带给世人的时候，让世人与神和好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在主的同在的当中，因为这是主的应许。所以今天我们从四个部分来分享，就是我们如何的去遵从主的命令，广传主的福音。首先我们来看委身于主做主门徒，委身于主做主门徒。我们从经文当中看到，我们有一个特别的使命，有一个特别的身份，不单单是说经历了主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改变、一个拯救，更是我们能够被主来去邀请、去参与到福音的大使命当中。所以这就是主在我们生命当中给我们特别的恩典。我们不单单是成为主的儿女，更是成为主的门徒，实行大使命。通常我们在信主之前，基督徒的亲朋好友邀请你说来到我们的教会来参加聚会，但是我们信了主以后，主就让我们说去到世人需要的地方，去到那些福音还没有传开的地方，去到那些还没有认识主的地方。我们在信主之前，我们的生命呢遇到很多很多的问题，很多很多的困难，就是因为这个，所以上帝就借着这个样的机会让我们去认识主。或者我们在没有信主的时候，我们需要认识主的时候，有人向我们传福音，我们就信了主。当我们愿意在主的面前接受主的恩典的时候，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。所以当我们看到我们今天蒙了恩，我们得了救，进到教会里面，当我们也这样享受教会生活的时候，享受我们敬拜主的时候，有没有想到在我们的周围，在普世有很多像我们以前还没有信主的时候， 他们都需要主的福音，需要主的恩典。所以今天你我被主的恩典临到，所以我们今天不单是说我们要来到教会，我们更是要去到那些有需要的地方，让人接受福音，让人也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。所以我们来教会的目的是什么？我们来教会的目的是信主，与主建立关系，然后呢我们还要去到那些有需要的地方，然后我们要做门徒，要装备。在去之前我们需要装备，然后我们要在主的里面要把真理的道能够装备好，然后知道怎么样向人传福音，怎么样领人信主，怎么样使人做门徒，之后我们再去。所以马太福音28章第19节说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当中的去不是一个主动词，去与施洗教训是一样的，就是现在分词。那主要讲的是什么呢？主要讲的就是做我的门徒，也就是说大使命的重点就是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。所以今天你我首先我们自己要摆上做主的门徒，要跟随主，要委身，这就是主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要做的。什么叫做门徒？做门徒就是要把自己摆上，要委身付代价来跟随主。因为主为我们摆上了一切，他不单单是给我们生命，给我们气息，愿意与我们同在，更是把救恩赐给我们，把他自己完全的摆上来救我们。所以我们理所当然的要去跟随主，要回应主，这就是我们信主以后做主的门徒。所以你看到在以弗所书2章11到13节，我们有一个很大的转变。过去我们是跟主没有关系的人，是根本不认识神的人，但是靠着主我们已经与主亲近了，与主成为一体了。过去我们是污秽肮脏的，现在我们成为一个圣洁的上帝的儿女，在上帝的荣耀的当中享受上帝的同在。所以我们的身份，我们的地位改变了。今天你我都是看到我们自己改变了，但是有没有真正的摆上来做主的门徒呢？所以哥林多后书5章19到20节说，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，所以我们是什么？做基督的使者。这就是主在我们里面给我们一个特殊的身份，做主的使者。以弗所书2章16到17节说，我们和好了以后还要什么？带领人与神和好。我们首先自己与神和好，然后呢我们要带领人来到上帝的面前与神和好，让这些周围的人都能够进到上帝的国度。所以你我都是属神国度的使者，基督的大使。所以在19节到21节里面说，我们被神改变了，成为圣徒了，神家里了，然后呢我们在主的根基上，在真理上，我们要同被建造。所以你看到我们得救进到教会里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工作，一个呢就是被主来建造。我们受洗了进到教会里面了，我们首先呢就是要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，就是我们要认识真理，要学习怎么样敬拜，怎么样去团契，怎么样侍奉，发挥我们的恩赐，然后我们生命改变。这就是我们信主以后我们需要去做的，进到教会里面接受装备，生命改变，来一同建立教会。第二个就是一同来做基督的大使。基督的大使就是我们在地上做天国的代表，因为上帝首先拣选我们，拯救我们，然后我们成为一个基督的大使，宣扬主的名，领人来归主，不单在近处也在远处。 你看到在世界各地有很多很多的人，他们从来没有听过福音，或者是说他们还不认识主，所以他们需要有人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来接受主的恩典。所以你看，你我有一个身份的改变，身份的不同，你我都是主的门徒，更是基督的大使，所以我们要委身于主，做主的门徒，这是首先对我们的一个要求。我们信主以后，我们需要去认识教会，需要读经祷告，需要敬拜，需要参加很多的侍奉活动等等，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做门徒。首先我们自己要做门徒，就是要跟随主，愿意舍身，愿意奉献，委身于主，这就是我们需要做的。在我信主整个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，我是受一位老牧者的影响，非常的重要。他在中年的时候，很多人向他传福音，他心高气盛，他说我不需要上帝，不需要耶稣。但是有一次在意外当中，他腿摔断了，在痛苦的当中，在那个没有办法的当中，他躺在床上，他的同事来向他传福音。后来他在这个痛苦的当中向神来呼求，生命改变，他不单单成为上帝的儿女，更是把自己的一生交托给主，他委身于主，所以他后半辈子他完全来服侍主。他50岁的时候去读神学，后来听到马其顿的呼声，在泰国的北部有很多的华人，他们困苦流离，住在那个地方，他们真是需要福音。所以他50多岁的时候去到那个地方，向那些人去传福音。我们知道在泰国北部金三角一带，很多的毒品猖獗，贩毒啊，很多人在那个当中受罪的捆绑，也有人在经济上，在很多的事上都受到各方面的捆绑。老牧师在那个时候看到这个需要，就愿意在这个当中来向华人传福音。他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，在文化上、语言上、经济上等等，都需要很多很多的努力，但是他一生就把他摆在那个地方，在那个地方来做主的见证。后来因为他的努力，就成了一个福音的机构，拆穿的机构，现在已经扩展到世界很多的地方。老人家后来退休了，他来到一个城市，本来可以享受晚年了，后来看到很多很多的华人在那个地方，他们是无家可归，他们需要福音，所以他在那个地方成立了教会，带领很多人信主，我就是其中的一个。当年我去到教会的时候，教会刚刚成立，所以我在那个地方听到福音，在痛苦、在失望的当中被神来拯救。然后当我进到教会以后，开始学习怎么样过教会的生活，读经啊、祷告、侍奉啊等等，一点点的去学习，然后呢学习怎么样做门徒。那个时候老牧师带领很多的牧者来到我们当中来做门徒训练，我就一步一步的走上了侍奉的道路。当年因着老牧师的摆上，是很多的人成为主的门徒，就在那个短短的10多年的当中，有10多位的肢体，也就是那个信徒呢，他们愿意摆上一生来服侍主，我就是其中的一个，愿意一生来去跟随主，来去侍奉主。所以老牧师愿意把这个一生都摆上，他因为他看到福音的需要，他也看到世人的需要，所以他把这些世人带到上帝的面前，天天为这些人来祷告，然后教导他们怎么样做主的门徒。因着他的努力，也因着神的恩典，让有很多很多像我这样的人愿意一生来去跟随主、服侍主。所以今天你我都需要完全的摆上做主的门徒。第二，体会主的心，怜悯世人。体会主心，怜悯世人。大使命不单单是说 看到神的大能，看到神的权柄，更是要以救恩为最终的目的，把世人带到上帝的面前，让世人得到上帝的恩典。所以在这个大使命当中，我们看到不单单是说神让我们去是万民做门徒，也是看到主有个怜悯的心肠，看到上帝的慈爱。所以大使命当中，你看到有一方面是去向万民去传福音，使人受洗，同时呢，也看到做主的门徒。这就是上帝对世人有个怜悯的心，愿意能够让这些人不单单是经历主的拯救，更是成为主所使用的人。在马太福音9:35-37，主呢走遍了各城各乡，看到很多的人就怜悯他们，因为这些人困苦流离，好像羊没有牧人一般。所以呢，他就说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，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去打发工人收他的庄稼。这就是主的一个心肠，怜悯世人。耶稣在这个世人的当中，他愿意不单单怜悯他们，更是训练门徒，也同样的去到这些世人的当中，把福音带给他们。今天你我侍奉，有没有看到耶稣怜悯的心肠呢？我们不单单说需要去侍奉，需要去摆上，需要去付出，更是看到世人生命的需要，看到很多的人因着他们生活，他们需要福音，看到很多的人他们因为罪恶在黑暗的捆绑的当中，他们需要福音。今天你看到很多人穿得很漂亮，打扮得光鲜亮丽，但是呢，他们内心当中实在是空虚的，实在是需要主的恩典。所以今天在你我的周围，很多像这些没有牧人的羊，他们需要主的救恩。所以你我有没有真正的在侍奉的当中，在生活的当中看到世人的需要呢？所以我们需要为自己来祷告，也需要为我们周围的人来祷告，为普世的人来祷告，因为这些人都需要主去拯救他们。所以神差遣我们做基督的大使，就是要去到他们的当中，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。我现在介绍一位宣教士，这位宣教士呢，他在当年他愿意到中国，他是一位在美国长大的一个宣教士，但是他在年轻的时候看到中国的需要，愿意到中国去传福音，19岁那年被主来呼召。但是呢，他有一次在年轻的时候意外腿摔断了，所以他的腿呢被截去了，所以他等于是一条半的腿，但是他愿意到中国那个地方传福音。当年内地会的创办人戴德生问他，你为什么你要去到那个地方呢？他说因为那些两条腿的人他们不愿意去，一条腿的人他愿意看到世人的需要，看到我们中国人的需要，他们愿意来到中国人的当中来传福音。所以他在1865年他坐着邮轮来到中国，向中国人传福音。所以他在那个艰难的当中，身体软弱的当中，愿意向我们中国人来传福音。今天你我有没有看到呢？第三，胸怀普世，领人归主。大使命要求我们有一个宽广的胸怀，看到普世的需要。你看到在使徒行传，他们首先这些人呢向犹太人传福音，后来因为逼迫，他们四处分散，向那些远处的人传福音，最后到了后面，他们在普世的当中向犹太人、撒玛利亚人一直到世界的地极传福音，建立教会。今天你我都需要看到世上不同的需要。我们有的时候呢，我们想我们要到 佛教的地方，或者是伊斯兰的地方，或者犹太人的地方，或者无神论的地方，遥远的地方，我们需要传福音。的确，有需要的时候，我们向那个地方传福音。但是呢，今天有个宣教的模式叫咫尺宣教，就是在中国有各种种族的人住在我们的当中，比如非洲人、回教世界的人就在你我的周围，比如说在义乌小商品集散地有几百万的人住在这个当中，其中 70% 的人都是来自世界各地，比如说有中东的伊斯兰世界的人，他们在那里做生意。其实很多的这些穆斯林，他们真正的需要主的救恩。所以您我有没有看到在周围不用去很远的地方，都是可以向这些人去传福音的，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。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普世的胸怀，好好的去装备，好好的为主来摆上。第四，生命传承，拓展神国。大使命不单单是说我们个人要做主的门徒，也需要把人带到主的面前，一起来做主的门徒。这就是主给我们那个托付。所以我们信主以后要带领更多的人来跟随主，委身于主。所以这就是保罗对提摩太的一个要求，要教导那忠心教导其他人的这些人。所以生命需要传承。所以刚才我讲过，在我的人生当中，对我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的老牧师，他对我的人生的影响。他不单单是说真正的愿意摆上自己，也愿意训练门徒，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摆上来跟随主。在几年以前，我去过泰国的北部，探访过这位老牧师以前工作过的地方，至今还有一个孤儿院，一个学生中心。负责那个地方的一个负责人呢，就是当年的一个孤儿，一个小丫头，她曾经坐过老牧师骑着摩托车到处跑，今天呢是一个牧者，去牧养那些孤儿，去牧养那些学生。十多年以前，我参加过一个世界性的宣教大会，几百人参加，来自世界各地的人。有一天呢，在吃午饭的时候，一起坐在同一桌呢，他们都是来自泰国。我就随便这样问，你们认识郭老牧师吗？他们异口同声地说，当然认识了，我们当年都是被老牧师带领的，然后一同来去服侍主的。结果回去以后向老牧师来汇报，老牧师呢非常感恩，因为他知道神借着他的工作祝福到很多的人。今天我们亲自看到老牧师所做的工作，经历了他所做的工作，能够好像那个花不断的开花结果，不断的传承。今天你我都需要这样的摆上，投身到福音的大使命当中来跟随主，让更多的人来成为主的门徒。刚才我们讲过，委身于主，做主门徒，体会主心，怜悯世人，胸怀普世，领人归主，生命传承，拓展神国。今天你我都愿意能够在主的里面享受主的同在，更是能够委身于主，投身到神的大使命当中，让更多的人成为主的门徒。我是杨天成，愿神赐福你，再见。
你当竭力在神面前。